我们一起祷告。哦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带领我们学习以弗所书二章一节到十节。哦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原是你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。求圣灵不断的启示我们，哦，让我们看见说你在我们的身上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。哦，你对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伟大。哦，主啊，到底到什么程度？哦，主啊，我们这一个败坏的人如何的能够成为你荣耀的基业？哦，你向我们所显的能力又是何等的浩大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哦，主啊，你真理的圣灵不断的启示又启示，让我们来真知道你自己。谢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这一个课程以弗所书二章一节到十节，我们目的是要涵盖新生命课程的主要内容，它虽然没有涵盖全部的每一课的内容，但是它中心思想都在这里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如何可以得生命，如何可以得丰盛的生命，我们如何可以成为基督新造的人，我们一直新造的人又如何健康成长，这是我们本课程的主要目的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。
一，神救赎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？
我们知道神为什么要创造人类的目的。神创造人类的目的，神要人在地上成为他的见证和荣耀。神要通过人在地上掌权，接受和代表神在地上的权柄，来达到他的目的。神对人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这就是神要创造亚当夏娃的目的。但是我们知道亚当失败了。我们来看一看，到底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是什么呢？我们知道说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讲到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。神对亚当说，院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果子你不可以吃。神在伊甸园对亚当立了约，但是亚当背约了。夏娃看见树上各样的果子，他倒没有，他不一定去吃，不去吃，他天天受着蛇的引诱，就一直看着这个果子，啊，又好吃又好看，又使人有智慧，啊，所以呢，他就摘了就吃了，吃了也给他丈夫吃了，这样罪就进到了世界。所以你吃的日子必定是这个结果就临到世界。从这个时候，亚当他自己死了。他跟神的关系他断绝了，他把他的子子孙孙也都卖给罪了。因此罪就是这样的来进入了世界。罪进入了世界，所以人根本没有可能靠自己到神的面前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，图一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当一个人被罪控制了，一个人被罪控制叫做旧人，旧人就是罪的奴仆。那么一个人被罪控制以后，他的身体也就马上被罪控制，身体就指挥罪就指挥身体，不能不犯出罪行。所以我们很能够明白，一个人没有可能不犯罪，因为一个人被罪性控制。这也就是亚当夏娃为什么跟神隔绝，因为他接受了那个果子，罪性控制了他，所以他与神就隔绝了，他犯罪，以我为中心，所以他与神隔绝。那么亚当夏娃与神隔绝以后，影响了世世代代，我们大家也与神隔绝。罪的工价乃是死。所以神在这里为人类要预备救法，他预备了什么救法呢？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讲的， 因为亚当夏娃他的失败，所以神今天他就要来救法，要救赎我们。他救赎的目的是什么？事实上他救赎的目的也就是他创造人的目的，他救赎的目的要把人恢复到从前能够要成来统治地上的人。但是我们知道神救赎他不是像亚当夏娃，如果就是像这样的恢复的话，我们以后可能还犯罪。但是因为人是败坏的，所以神要通过他儿子来救赎，而且要通过人与耶稣基督的联合，因此使我们不至于在这样的堕落。好，所以我们看神救赎我们的目的，他就是要通过他儿子来救赎我们。人失败了，他要救赎，要恢复过去亚当夏娃所失去的神的形象，他要得着一群新造的人，这群新造的人要有神的形象，要正如造他主的形象。
神救赎我们的方法是什么？
神救赎我们的方法，他就是要用他的儿子来作为人类的救主来救赎我们。因为他救赎我们的方法，他一定是要能够把我们从罪恶里带出来，把人类从罪恶。现在问题是人类又全部都陷在罪恶里面，陷在罪恶里就与神断绝。那么神救赎我们的方法一定要达到，就是说有什么方法能够拯救人类脱离罪性的瞎子。因为罪性瞎子人，所以人没有办法到神面前，所以神拯救的方法一定是要使我们脱离罪性的瞎子，一定是要重新造过。因为我们生下来生在亚当里都是被罪性瞎子的，我怎么可能不被罪性瞎子？所以一定你这个人要死掉，要重新造过，才有这样一个人，再有这样的一个可能。所以他要用的方法就是要用十字架的方法，要用出死入生法。
什么应该是我们努力追求的方向？
好，既然神要用这一个方法来拯救人类，所以我们追求的方向是什么呢？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讲到，我们奔跑不是没有定向，我们斗拳不是打空气。弟兄姊妹，切切注意，不要把基督教看成是一个宗教。反正每一个宗教它都有它的教条教义教宽，哦，我就要守住教条教义教宽，那这样我就可以到神面前，绝对没有这样一件事情的。所以我们奔跑的方向，我们应该要奔跑什么方向呢？就是按照神造人的目的，神造人的方法，神救赎人的方法，我们来追求。那么我们刚刚讲神在这里要用出死入生法来拯救我们，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来拯救我们。所以因此我们要追求的其实就是追求天天背起十字架。那具体我们下面要讲，所以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这一些全部都是神要做的。神要怎么来做，按照他的旨意，按照他的计划来拯救我们，全部都是他造的。他先要把我们做一个新造的人，这是他的工作。他把我们造，怎么造？造成一个新造的人，造成一个新造的人以后，又让这个新造的人又慢慢成长。那么这样造出来的人才能够行出神要我们行的事。所以我们整个的以弗所说二章一节到十节都是讲神怎么来造，怎么来造我们，这一些全部都是主做的。我们知道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因着信。本乎恩就是一切都是神做的，都是神做的。因着信那就是我们与他的结合。这个我们在整个的旧法当中，我们不要忘记本乎恩，因着信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啊，我一个弟兄祷告的非常的好，他说，主啊，是的，我们在基督外面做很多事都是无用功，因为我们必须进到基督里我们才能被造。 我们不进到基督里做了半天都没有用。好，所以我们要来看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他怎样来造我们。好，
一，始祖亚当犯罪以后，人类与神的关系是什么？
我们刚刚已经讲过，人与神的关系，因为一个人犯罪，罪就入了世界，所以众人都犯了罪，我们也就都死了。什么叫死？就是与神隔绝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请看图一。关于，我希望我们这一个课程讲完以后，我们对三个图都非常的清楚。所以与神隔绝，那这个就是我们是死亡。这个死亡是，如果一个不信主的人，他永远的死亡，永远与神隔绝，就是灭亡。这个死亡是指在神公义的法庭面前，跟一个法官跟罪人的关系，法官判罪的就是死，那就是下地狱。这个图一是这样的。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他自己被罪性控制，他也连累了他的子子孙孙被罪性控制，我们大家都被罪性控制，因此我们都是死亡。所以我们人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。我们要讲到我们是神的工作，神要造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重点的知道一件事，因为神是永远生命的源头，因为他自己是生命，他又是生命的源头，他也乐意将他的生命赐给我们，因为离开了他，我们就是死亡，没有永生。而他的生命是满足的生命，使人满足的喜乐的生命，是永远福乐的生命。所以能够得着他，我就有满足的喜乐，就永远的福乐。所以世界上，弟兄姊妹，世界上我们很苦的是什么？我们真的是没有满足。我说有喜乐没有满足的喜乐，有福乐没有永远的福乐。主耶稣曾经对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说，凡喝这个水还要再渴，人喝我所施的水就永远不渴。所以神今天他要我们到他的面前，因为要得到他这个生命，我们才有满足，才有喜乐。但是我们刚刚讲过，从图一我们非常清楚，人不可能自救，我们没有人没有可能可以自救。穆安德烈讲这一句话，因为我是属于肉体的，我是被卖给罪的，所以我们这个我是被罪控制的，我们没有办法自救。一个人想自己要怎么做，我做得比较好，能够讨神的喜悦，你这都是外面的，因为你怎么做，你都是在罪控制之下，在罪控制之下，你就是以我为中心，我们就是以我为中心。所以我们既然是这样，神要重造人类，他一定要重新造过。我们刚刚讲，今天是因为我们被罪性控制的这么苦，所以神一定要让我们从前的这个人类死掉，现在重新造一个人类，那么你才不至于这么苦。所以神今天要差遣他的儿子，他道成肉身到地上。世界上有一个完全人吗？有一个人可以说我终生没有犯过罪吗？我永远是一个好人吗？我想没有一个人敢说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曾经在罗马书一章二章讲到人的罪的问题，就是没有一个人他能够守全律法的。既然没有一个人守全律法，所以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没有人可以做我们的救主。所以神不能不差遣他的儿子，他到地上来做。所以神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他要怎么造我们？他自己有一个计划要把你重造，他有一个计划要使人类脱离罪性的匣子，所以他先要设立人类的救主。他设立人类的救主，在因为没有一个完全人，所以他只能够把他的儿子送下来。我们感谢神，当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，神把他的儿子送下来。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什么？是仇敌。当我们与神还是仇敌的时候，神把他的儿子赐下来，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流血舍身。所以这实在是神的爱，奇妙的大爱啊！ 神的爱实在太残酷高深，我们没办法测度的，因为我们为我们的朋友死，这个还可以的，对吧？但是他就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他为我们死，所以神把他的儿子从天上赐下。很重要很重要的，在神的救法里面是用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，也就是信就是我们接受与主耶稣联合的方法。所以主耶稣第一，当他从上面天上到地上来的时候，他第一先有一件事情，神重造人类的时候有一件很重要的事，让人类的救主成为人的一部分，他先与人联合成为人类的一部分，因此他将来才能够代表人类。他如果不与人联合是不可能的，也就是他一定要把他的儿子从天上送下来，成为人，成为完完全全的人，还不是一半人，不是，他是完全的人。好，主耶稣基督到地上来，他成为要成为完全的人。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有一个名词是新人旧人，在哥林多前书15章啊，有一句话是在亚当里，在基督里。那么在还有另外一在15章另外一个地方讲到，头一个人，第二个人，首先的人亚当和幕后的亚当。如果我们从这些名词来看，我们就有一点的能够明白说神要造怎么样的人。也就是说，神要他要施行的救法，要想办法，你从前是旧人，他要让你成为新人。他神要想一个什么办法，就是说本来我们旧人的元首是亚当，其实神造人的时候无所谓旧和新的，没有旧和新的，就是找神造人嘛。但是为什么后来变成有个旧人和新人呢？是因为被罪控制以后的人，将来神要造另外一种人，所以把被罪控制的人就是旧人了，所以另外造的就是新人了。所以用新人和旧人，是因为相对我们被罪控制以后的人是旧人，所以要相对说将来又造一个新人。好，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，那么从幕后的亚当和首先的亚当，我们就有一点点明白耶稣为什么要来做幕后的亚当啊，那就是说他要代表整个人类丧失之家啊，所有人类的罪孽，肉体和柔体的前进区全部都定在十字架埋葬了。因此从耶稣开始要成为第二个人，也就是新人的元首啊。这几组名词我们稍微讲一下，因为在课程里我们基本讲了，我刚刚讲过，我们整个的这个课程主要的是要把怎么神怎么造我们成为新造的人，新造的人怎么健康成长，我们是要把整个中心的思想把它突出。所以我们并没有很详细的解释啊，新生命课程那个26讲的每一课的内容，我们并没有这样解释。我们可以看书，但是我们更可以看课程主题是大纲，因为那里分析得很清楚。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几组名词，我们就可以想象也有一点明白神要怎么来造我们。神把他的儿子道成肉身到地上来，他成为人子，他以幕后亚当的身份，他上了十字架。主耶稣做人子的时候是完全的人子，从来没有犯罪的，是顺服的人子，绝对顺服神的，他是守全他的律法一生啊。我们感谢主，他总结了人类所有的罪孽，按人看来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事实上是耶和华要将我们所有的罪孽都压在他的身上，他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孽，在十字架上死了。亚当夏娃犯罪了，把罪性带到人类，以至于人都不能不犯罪。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行， 他流出宝血洗干净我们的罪。主耶稣洗干净我们的罪还不够，那洗干净我们的罪，那我们跟神可以和好。但是问题是罪性还控制我们，罪性如果一直控制我们的话，那我们不是变成一直犯罪一直犯罪一直犯罪吗？所以主耶稣他不但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，而且主耶稣还死了。主耶稣死了，借着主耶稣的死，使我们可以离开我们从前所有的人都是在亚当里的，我们这个旧人是都是在亚当里面的，所以死了我们就离开亚当。而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，他又进入基督里面新的生命，所以进入了在基督里。所以我们就说十字架是在亚当里和在基督里面的分水岭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他不但他完成了这一个出死入生法，借助在十字架上的流出宝血洗干净我们的罪，借助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拯救我们脱离罪对我们的辖制。这个就是天使对约瑟说，你要生一个儿子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他的百姓从
罪恶里
救出来。所以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是包括两方面，一个是包括从罪行里面救出来，一个是从罪性里面救出来。所以主耶稣的血对付了我们的罪行，主耶稣的死对付了我们的罪性。主耶稣基督他出死入生，借着十字架的死，从使我们从死在亚当里面，死在罪恶过犯里面，让我们活过来。这个就叫出死入生法。主耶稣在为我们完成出死入生法的第一步，我要讲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这就是完全是神造的，是神设立人类的救主，是圣灵的大能大力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地上来，一生引领耶稣到十字架，引领耶稣死而复活，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三位一体神一起在这里完成他的救赎工作。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完成了出死入生法，使我们这一些人本来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，现在活过来了。所以我们这一些人本来是罪人，我们是罪人的地位，我们又变成义人了。我现在特别我们要注重的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，当他死的时候，他十字架上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，那就是创世纪三章十六节，神对亚当夏娃说，你犯罪了，所以他对蛇讲，因为他蛇引诱女人犯罪嘛，所以女人的后裔要打伤你的头。世界上唯一一个女人的后裔，那就是耶稣基督，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，他是唯一的女人的后裔。他在十字架上他怎么打伤魔鬼的头呢？他在十字架上他把魔鬼和他的随从的武装都解除了，他解除他们的武装，当众羞辱他，而且让他在耶稣十字架得胜的行列中做俘虏。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解除魔鬼的武装，因为他得胜了，因为他解决了人罪的问题，因为魔鬼就是利用人犯罪来引诱人远离神离开神，但是主耶稣基督借助在十字架上解决了罪的问题，所以他打伤魔鬼的头。他不仅打伤魔鬼的头，而且主耶稣进入阴间，他借助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，已夺了阴间和死亡的权柄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曾经死过，现在又活，而且活到永永远远。主耶稣是得胜的主，而且他生复活以后升天，升上高天，魔鬼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但是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这样的直升高天，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在他的手中，魔鬼不能拦阻他不升上高天。这是表明主耶稣绝对的胜过魔鬼。我们感谢主，主耶稣基督他完成了出死入生法，所以 使我们也从魔鬼的权势迁到爱子的国度。我们借着与耶稣同死同活，同时我们离开了魔鬼的权势，同活我们迁入爱子的国度。神在这里就是用这样来造我们。我实在说太奇妙，一切都是神的工作。神的工作他完成了出死入生法，神做一切的事情我们说本乎恩。什么叫做本乎恩？一点都不靠自己的，你一点不能靠自己，你一靠自己你就是失败了。但是对我们这边就是因着信，主耶稣完成的救法怎么能够成全在我身上呢？那就是说我们因着信接受，求告主名，我们认定了他是主，我接受他为我所预备的一切，我们就得救了，我们就重生了。所以整个神造我们，神的工作，我们是他的工作，他怎么来造我们，整个都是本乎恩 interesting。 我们没有看见说在这里要我们做什么，我们只有一件事情，不断的求告再求告，不断的求告再求告。我们感谢主，主在这里来完成了十字架的出死入生法，完成了十字架的出死入生法以后，因此我们得到了新生命。我们因借着求告主与耶稣同时同活，同时我们脱离罪对我的辖制，同活我们与基督联合，基督是我的生命。亚当夏娃因为犯罪，所以罪控制了他，而使他的子孙都被罪控制。我们这些被罪控制的人，我们是被卖给罪的，我们是属于肉体的，我永远是搞不好的。但是主耶稣借着死拯救我们，脱离罪对我的控制，而使他与我的联合。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弟兄姊妹，这句话非常的重要，可以说对我整个人生的转捩点，其实这一句话对我很重要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多年以来我一直靠自己苦透苦透苦透，因为我要做好做不好，谁要做好？我要做好，我要讨神的喜悦，我不能讨神的喜悦，心里愿意的外面做不出来。但是我知道有一天看见穆安德烈有一句话说，当你想要靠自己做好的时候，那就表明你还没死，因为你已经死了，你现在活着不应该是你吗？是应该是耶稣活吗？是的，弟兄姊妹，耶稣基督完成出死入生法，我们与基督联合，基督是我的生命，基督是我的主，让求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启示我们，现在活着不是我，所有事情闯祸的就是我。你不相信，你为什么跟人家吵架？就是我呀，我想不通的，我对你这么好，你怎么这样？我怎么样怎么样？一切都是我。但是主就是借着在十字架的死，让脱离罪对我的辖制。什么时候我活在我怎么样，就是靠自己急怎么样，我怎么样的时候，罪就辖制你。神在这里怎么造我们？我们是怎么是他的工作？他不但把我们造成新造的人，而且他要新造的人成长。事实上我们会发现新造的人是怎么样的成长，那就是不断的让耶稣基督在我里面做主。也就是用另外一句话，有一位神的老仆人说，其实就是自由意志的归服，就是我们自由意志的归服。也就是从另外一个话，我们自己的理智分析啊，我们要靠自己去做，他就是说用理智圣灵化，让我们的理智在圣灵的控制之下。所以整个的主在我们身上要怎么做，就是要让我们这一个人慢慢的让耶稣基督在我身上越来越大，我自己越来越小，我越来越小，那我们这样的，我们自由意志降服在他的面前，我们的生命就慢慢长大。这样的话，我们这一个人本来是被罪控制的人，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与基督联合，不断的让耶稣在我身上成长起来。好，我们现在先念几个题目。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。
一，始祖亚当犯罪以后，人类与神的关系是什么？
好，这个我们都很清楚了，我们人与神的关系是什么？
隔绝，
就是死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会隔绝？
因为人有罪。
对，因为我们的罪行，我们人与神隔绝。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一节还讲到，我们因着恶行，心里与神为敌。有很多人说，我知不知都不知道有没有神，怎么还会与他为敌呢？那就是因为你这个地位就是与神为敌的，因为你还不知道有没有神。明明你有爸爸，你还不认你的爸爸，是不是？你的地位上就是与他对敌的地位了。
神借着耶稣基督完成了什么救法？这救法如何成就在我们身上？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。
耶稣基督，我们刚刚讲过，是完成什么救法？
重造人类。
重造人类的救法，脱离
罪性对我们的辖制。
对，那么这个救法，那么具体是什么救法呢？就是出死入生法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只有十字架就死，死你才能够出死入生。以后不但是我们得救是这样，得生命是这样，神怎样的来造我们，一切到我们得生命以后，仍然是借着死，仍然借着十字架出死入生法。那这个救法怎么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，让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呢？
靠着信与主联合。
对，信就一句话。所以基督教并没有什么那么复杂的东西，人家会觉得有很多很高深的道理，真的没有高深的道理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因着信，本乎恩，神完成了救法，神设立了人类的救主，神在、让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法，而且因着信，这个本乎恩，这是神做成的。那怎样能成就在我们身上？因着信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神的工作，我们自己什么都没有做，你就是接受，你就是用接受的方法，用信来接受，求告主认定，认定他为我所做的。那这下好，
在亚当里和在基督里分水岭是什么？
好，分水岭是什么？十字架，就十字架。这句话弟兄姊妹非常清楚的，就十字架。但是请你注意，有的人说，哎呀，我为什么老不死，老不死，我一天就是这样。那我要问你，分水岭是什么？十字架。你老不死是因为你不死，不是，你是因为你不肯。哦，主啊，我把自己交给你，你不肯，你不肯这样，你还活在我里面。对，所以分水岭是十字架，是亚当里和基督的分水岭，所有的分水岭都在十字架上面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必须要明白清楚一件事情，当我们得救重生以后，我们在地位上我已经得到生命了，我与基督联合，基督是我的生命了，这是地位上，也是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五章，我们是因信称义了。但是我们要必须要明白，到以后还是十字架，还是求告主名，我们从地位我们就到实际，慢慢慢慢的生命长成长，我们从称义慢慢慢慢就变成义，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圣灵里面。这个我们永远是靠十字架，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永远是我的荣耀。好，
撒旦的权势和爱子的国度的分水岭是什么？
还是十字架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是说，今天只有十字架才借着耶稣基督的死，我们与他同死，那么我们才能够脱离撒旦的权势。我现在讲一句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讲死，我要死，要死，怎么死？你会不会死？
不会。
你是，但是你很容易死，怎么死？
跟主联合，与主同死。
对，你认同自己，我什么都不能做，我就是仰望主，我反正就跟主在一起，你就是与主同死。弟兄姊妹一定自己要写下来，我是通过求告主名与主联合达到与主同死，大家一定要写下来。因为很多人讲来讲去，等到课程上好，还是说我不会死。没有叫你死，乃是叫你 求告主名，与主联合，与主同死。是的，我们要死，怎么死法？你就是这样死。这个并不难，现在难的倒不是这个问题，难的你不走求告主名呀，你还是靠我死，你怎么会死呢？一个人自己不会死的。好，
新生命是靠圣灵入门，靠圣灵成全是什么意思？靠肉身成全又是什么意思？
好，现在我们继续讲一下，就是说我们当我们得救重生的时候，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救法啊，因信称义法也好，出死入生法也好，主耶稣已经完成了。那么主耶稣完成是怎么呢？当我祷告主啊，我承认自己是罪人，你是我的救主，当我一讲这句话的时候，神的灵就进入我们的里面重生我们，这个就叫做靠圣灵入门。你是怎么，你怎么入门的？你是求告主名，圣灵在你里面工作，你今天就得到了新生命。那么我们是这样的，是得到了新生命，也就是新生命是靠求告，求告主名而得的新生命。那你新生命的成长也是靠什么呢？照样靠求告主名。你不是是说我靠求告主名我已经得救重生了，而我里面有一个新生命了，那我这生命怎么成长？成全，靠肉身成全。成全的意思是什么？意思说我怎么成长，我怎么能够长大成人。那你是不是靠肉身呢？是不是靠我们自己做呢？什么叫做靠圣灵入门，靠圣灵成全？那就是我们大家请看图三，我们是怎么得救重生的。当我们求告主名，神的灵重生我们，那我就得到了新生命。那也就是说，当我一求告主名的时候，我的旧人与耶稣同钉十字架，我就放出来，我与基督联合啊，我脱离了罪对我的辖制，我与基督联合，我得到新生命，对不对？这是图三。如果我得到了新生命，我是靠求告主名得到新生命。我们现在看图三，如果说我被放出来了，我们看见有两行，对不对？有两行啊，一行就是说，如果你靠自己，我靠肉身，靠我自己去做，你不愿意，你也不知道，但是又要被罪辖制。罪一辖制我们的话，我们就没有自由，我们就又是，我们又变成要犯罪了，又是死了。如果说我们靠求告主名的时候，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工作，我们随圣灵而行，我们随圣灵而行的话，那我们的生命就渐渐成长。这个，所以我们说什么叫做靠圣灵入门，靠圣灵成全呢？就是说我是通过求告主名，圣灵重生我们，那我同样是靠求告主名让我生命成长，这就叫是靠圣灵成全。如果是靠肉身成全，也就像我多年以来，我信主这么多年，我常常都是这样的，虽然我是靠求告主名圣灵重生我，但是我得到新生命以后，我仍然靠自己去做，而不是靠求告主名的话，那你生命不会成长，你还是死，与神的关系是隔绝。当然我们再三讲，这个隔绝不是灭亡，这个隔绝是父子相交之间的隔阂。所以这个就是靠圣灵入门，靠圣灵成全，和靠圣灵入门，靠肉身成全的意思。好，下面念一下，
罪性必不能做我们的主，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，是什么意思？
好，当我们得救重生以后，得救重生以前，我们是靠自己来做的。什么叫做在律法之下呢？就是靠自己的努力来达到好的要求。那么对基督徒说起来，在律法之下，也就是靠自己的努力达到神的要求，就是靠自己的努力来达到。一定要分别什么叫做律法，什么叫做在律法之下。律法跟在律法之下完全是两件事。律法是一定要达到的， 在律法之下是靠自己的努力来达到，所以在恩典之下就是说不要靠自己的努力来达到神律法的要求，这个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说罪不能做我们的主，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在恩典之下，也就是当你什么时候要想靠自己的努力要想来达到律法的标准，这个叫在律法之下。什么时候靠自己的努力，那靠我又怎么样？
被罪性控制，
对，罪就做你的主。所以这句话非常的重要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感谢主，罪不能做我们的主，因为我们本身就不在律法之下。但是现在问题是，当你想活在律法之下，你不知不觉的你就要被罪控制，罪就做你的主。好，我们现在要讲一下，我们得救重生，我们已经脱离了罪对我们的辖制，我们在地位上我们是有得到了新生命，我们在地位上我们不再是罪人，我们是义人啊，我们是从撒旦的权势迁到爱子的国度。我要跟弟兄姊妹讲，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到第七章一节讲到，我们过去是在撒旦的权下，因此所以我们已经得救重生的人，我们一定要从撒旦的权势，跟撒旦有瓜葛的，跟魔鬼有瓜葛的，跟偶像有瓜葛的，一切不义的一切黑暗的事，我们你们要从中间出来，不要沾染一切的污秽，要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，敬畏神得以成圣。这一件事情很重要，我们一定已经从撒旦的权下出来了，我们已经迁到爱子的国度了。在生命记十八章十四节讲到，撒旦的国度里面一切的东西啊，不管是算命的，是看风水的啊，不管是啊看相的啊，任何跟这些有关系的，生命记十八章十四节说，我耶和华不许你行。这个我们要彻底的一刀两断。关于这一点，在新生命课程主题是大纲二十七讲里面讲得非常清楚，二十七课，希望大家好好的去读课程主题是大纲，因为我们一定要从里面出来，因为有很多人的疾病，有很多忧郁症，甚至人家所谓的精神分裂症，所谓的精神官能症啊，因为查不出原因嘛，就叫精神官能症了。那么这些东西跟这都有关系的，都有关系的，所以我们要从这些里面出来。我们既然从撒旦的权势迁到爱子的国度，我们一定要出来啊，这是一件。那么另外一件，我们也认识过去我们是活在律法之下，那我现在已经得救重生了，我应该是在恩典里面，我应该，这是说我们在地位上我们是应该是这样，我们过去是旧人，现在我是新人，我应该是让基督是我的生命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有这么一个奇妙的变化，我们从浪子已经变成儿子。但是我们必须了解，当我得救重生以后，我里面的光景一定要了解，这就是神要怎么来造我们的问题。我们说第一步，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他叫我活过来，神借着他的爱子说成为人类的救主，让我们活过来。神本乎恩完成救法，因着信我们与他联合，让这个救法成全在我们身上。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，就是神继续怎么造我们，他要么不造，对不对？我们养孩子，养了孩子总要叫他长大吧，要婴孩要变成成人嘛，要进入到道理，我们要竭力进入完全的地步嘛。实在一些弟兄姊妹，我们爱愿意爱主的人，我们也都愿意成完全人，我们也愿意讨神喜悦，但为什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自己里面捆绑和挣扎呢？有一件事情，我们不了解我们里面的光景。我们应该承认，我现在得救重生了，我们借助死，主耶稣的死，我与他同死，我得到新生命，但我里面罪性还在里面，罪性还在你里面。因此当什么时候你不活在与主联合的更密切里面，而是你要靠自己 我行我素的时候，所以你的旧生命的状况全部有出来。所以我们里面有两个状况，你与主联合的越密切，新生命成长越喜乐。如果你靠我，那旧生命的光景又出来。我们的里面有两种光景，一种光景就是两种生命，这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讲的两种生命，就是两棵树。我们有两个道路，就是说我们今天是靠什么来做。我们要知道，因为我这个我啊，本来是卖给肉卖给罪的，是属肉体的，所以动不动就是我跑出来，这个我啊就是根深蒂固的我就要跑出来。你如果我一出来一看这一件事情，哦，我要怎么做，那他选择什么路，他就是选择靠自己的路。而新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是愿意，圣灵会不断的要我们靠主，对不对？求告主名的路。所以我们里面有两条路可以走，就是你碰到一件事情啊，比方说我孩子今天啊对我讲一句啊不没有礼貌的话，好，这个里面有两种光景马上就出来了。你还是主啊，你救我脱离自己，我应该怎么处理，求你教导我引导我。那这个你是走新生命的路，你也是让基督的生命来掌管你去做，对不对？那你如果说哈，你怎么这样，你对我爸爸对我妈妈你怎么这个样子，你可以这样吗？好，那你是用什么做，用我。那我一跑出来的话，那就是用我自己的努力，用旧生命来做，那罪来管制。好，所以我们的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讲到有两个道路，有两棵树，还有两个根基。其实两个根基就是两个能力的源头。在新生命主啊，我应该怎么来看我孩子这个问题，当你这样讲的时候，什么在你里面工作？圣灵。圣灵就因为我们的祈求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，我们就顺圣灵去做。那我们靠自己的话，那我就血气生子的私欲就出来。所以我们必须理解，我得救重生了，在我里面有两种光景，因为我里面有两个生命，有两条道路，有两个能力的源头。这个光景我们必须要认识，因为我们有这种两种光景呢，因此其实是我自由意志的选择。你自由意志选择是靠主，你还是靠自己？你一靠主，那基因生命成长；你如果靠自己，那我们的又是活在自己的与基督暂时隔阂的光景里面。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一点。所以关于这一点呢，所以我们就讲到，神为了让我们新生命成长，他就供应我们各种生命成长的因素。我这一次在这个课程当中，我只讲到了读经和祷告，对不对？这个当然是很重要最基要的，因为主耶稣说你们都住在我里面，就是借着祷告我们住在主里面，我的话就住在你里面，主的话就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就是这样的与主联合。读经祷告是非常非常重要，弟兄姊妹，我特别强调灵修的重要性，大家一定要注重灵修。但是新生命成长的因素也不止读经祷告，祷告的一部分其实是赞美，赞美更容易与主联合。你看，当我们认定他是主，认定他是我好处的源头的时候，你就很容易的与基督联合。那么关于这个，不管是赞美也好啊，把自己奉献给神啊，顺服神，要遵循神的旨意，追求圣洁的生活啊，胜过魔鬼，胜过世界等等，就是有的我这里讲的，有的这里没有讲，我希望弟兄姊妹在课程主题式大纲里面好好的去学习。新生为着新生命成长，我们有神供应了这样的因素，而是我们也需要有受苦的心智。我们有受苦的心智，我愿意有信而顺服的信心在神的面前。好，神借着供应新生命成长的因素，那就读经祷告和各样的因素，让我们的生命慢慢成长。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说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你不是叫孩子常常吃饭，他就会大起来了吗？他就大起来了，大起来了还不够，那 那我们现在要讲第二步。刚刚第一步，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他叫我们活过来，就是出死入生法。这全部都是主做的，我们没有做一件事情。根本的关键，主在做的就是十字架的出死入生法，主叫我们本乎恩，因着信，神做成一切，叫我们因着信心，让我们得到生命。那我们生命又怎么成长呢？神不断供应我们新生命成长的因素以外，我们生命怎么成长呢？我们讲到以弗所书那个第二章第六节讲到，又与基督一同复活。神造的非常的奇妙，他不只是叫你出死入生，在地位上是这样，那么而且叫你得到了生命，也供应了你生命的需要了。他在外面有对我们有一套造就我们生命的计划，就是天天的十字架。神要借助天天的十字架来造就我们。我们已经都讲过，天天的十字架就是一切不如我意不如我愿，不合我意不如我愿的事情临到我们，这就是我们的十字架。弟兄姊妹，对于神的儿女说来，没有偶然的事情，没有偶然的临到你的，都是为造就你圣洁的品格，临到你都有神的美意。所以这个神要借着天天的十字架，天天临到你的大小事情来造就我们。什么叫做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？第一，天天你不要预备到哪里去找十字架的，每天都有。你想一想，每一天，你今天一天，弟兄姊妹，我建议你们学习写笔记、写斋记的习惯。哎，到一天下来，你看一看今天有哪一件事情，是我不高兴的，不如你意、不合你愿的事情。好，你怎么对待？这就是你天天的十字架。主耶稣说，背起来，背起来就是把它拿起来了。背起十字架跟从主。什么叫做跟从主？主啊，呼求主，你就跟着主，跟着主，跟在后面，跟在后面，你就看清主，认定主，就是主啊，主啊，你跟了。当你这样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时候，事实上我的十字架，我不如我意不合我愿的事情，我的十字架就跟从主的时候，就跟主的十字架联合，那就与主同时同活。弟兄姊妹，这很重要，你一定要跟从主。背起十字架到处跑没有用的，不会与主同时同活的。新生命就是这样的来造，你第一次造，你求告主名，你得到生命。现在你就不断的神借着按照你生命的程度，每天领到你的都是神量好的，量好它的分量应该这是多少，也不会太重的，你放心。我们所受的试探不会过于所能受，不能受神会给你开路的，不会过于你所能受。天天他量给我们的十字架，我们就跟着这一个十字架，就拿起这个十字架跟从主。那你好，这样我跟从主，你碰到事情，你不是想到处讲鸣冤叫屈，而是跟从主。人家觉得你这么笨啊，你失丧了生命，失去自己生命，反而什么
救了生命，
救了生命就得着生命，就基督的生命就在你里面长了。因为你叫主啊，主啊，本来我得救出生叫主，我好像耶稣是婴孩的生命在我里面，慢慢的是耶稣基督成型在我里面，我不断主啊主啊主啊，耶稣不是在我里面就越来越多了嘛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了嘛。那我们这边生命是失丧，那边我们生命就得着，所以就叫又叫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借着天天的十字架。这就是神奇妙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。好，我们现在先念一下，
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是什么意思？如何顺靠圣灵而行？神如何使我们又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不断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？神如何使我们新造的人健康成长？
好，我们看见天天背起自己十字架跟从主，姊妹刚刚讲清楚了吧？
清楚。
哎，我再说弟兄姊妹， 天天背十字架没什么困难，因为我一直听见人家说，哎呀，那个人的十字架真难呐、啊，所以天天背十字架，大家意思说就是难处。现在问题是跟从主，你怎么来处理这个难处？你是完全的交给主，让主掌权，主掌权。现在我们问题是，哈、啊，耶稣啊，耶稣啊，你知道我这怎么苦啊？什么？你可以就是主啊，我认定你是主。主啊，你既然这些领导都有造就我的美意，感谢赞美主，这叫跟从主。所以当我们跟从主以后呢，那是怎么做呢？对吧？你说背十字架的路，那你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将所要的告诉天父，你怎么做呢？我们讲过了，当我们祷告靠圣灵什么入门，那么圣灵就重生我们。现在我在这里跟从主祷告，祷告的时候与主同死同活的时候，那是什么呢？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，神将圣灵给求他的人。当我们在这里高举基督，我们祷告祷告，当基督一被高举，圣灵就降下来，对不对？所以圣灵就在这里工作，圣灵在这里工作。我们前面讲过是生命圣灵的律，因为圣灵在这里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借着顺靠圣灵而行，慢慢慢慢的，我们就生命就越来越成长了，对不对？
对。
所以关于怎么来顺靠圣灵而行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，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靠自己，我们没有一个人靠自己我们行的，所以我们得救，我们重生，我们天天背起十字架，我们的重点在天天背起十字架，因为天天背起十字架，我们这样，我们背起十字架跟从主，又与基督复活，我们的生命就成长。那么问题是，又与基督复活，人家说祷告祷告，我怎么做呢？那你就是顺嘛。好，我们讲过圣灵的引导，我怎么知道是顺靠圣灵而行？我到底不是顺人，我是顺神呢，我怎么知道呢？我们讲过圣灵引导的象征是什么，那就是心里的平安，外面的和谐。关于这些啊，前面都有详细的圣经节，大家可以去看。所以圣灵的引导一定是平安跟和谐，心里有平安的，外面是和谐的，那我就知道是圣灵的平引导。我也曾经讲到，就是说有很多影响和谐的因素，当我们一产生不和谐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停一停。哎呀，到底这为什么不和谐呢？这一定是有什么问题呢？是，所以关于顺靠圣灵而行，我们天天背起十字架，顺靠圣灵而行，我们就是这样靠圣灵成全，来达到神的意。我们不是靠我自己，靠自己的努力去做的，因为当你要活在律法之下的时候，罪就做你的王。罪一做你的王，你就随从身子的私欲，你就把自己的身体献给罪作其美。你明明是要讨神的喜悦的，但是你想靠自己的努力讨神的喜悦，你马上你就活在律法之下，你这没有办法的，这一定就是这样。因为我是买给罪，你什么时候活在我里面，罪就来了。诶，你从前是我小奴婢嘛，啊，你现在活了，你本来死掉了嘛，他好像无可奈何，你活了他又来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要顺靠圣灵，使我们就不活在律法之下。所以我们看见图三，当我们靠神的时候，靠神，主啊，求你带领引导。当我们一主主啊，求你带领引导，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工作，给我们的平安，给我们主的话语，给一首诗歌，或者给我们意外的平安和喜乐，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工作。好，我们就顺着圣灵的这个意念，我们就去做。那么一定心里是平安，这是第一件事情，外面一定要和谐，对吧？圣灵是平安和和谐的，所以我们就是顺着和谐。如果一有不和谐，我们就停下来看看有什么问题，是为什么不和谐，求主光照我。我觉得我上一课我们讲到一件很重要的，任何不和谐的产生，让我们看见这都是神对我的要求， 让我们看见这是神为着造就我圣洁的品格，为着脱离我旧性情的十字架的一步。我们不要怪别人怎么样，我们就看我们自己。至于别人因着我这样的来接受与主同时同活，基督复活的大能会管理别人的，你放心。你只是不是用你自己跟他来对待，你就是让主来跟他管，你管好还是主管好了，对不对？神智慧的你智慧啊，神刚强的你刚强啊，所以神聪明。哎，我们常常说，哎呀，那当然是神智慧了。我看我们比神智慧嘛，我们比神刚强嘛，所以要我自己去做。为什么我要跟你拼死拼活跟你争呢？因为我很怕，我不跟你争，那我的神，我跟他同时死了，我到阴间去了，我死在阴间。放心，他必不将我们撇在阴间，他不会将他的圣者间朽坏。好，
神如何使我们新造的人健康成长？
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，新造的人是怎么样能够健康成长呢？我们感谢主，能够健康成长，一方面我们应该要供应那个神供应我们新生命成长的因素，我们要支取，对不对？神给我们有读经有祷告，就是给我们跟他有联合的机会，神又给我们有追求圣洁各方面等等。大家在新生命课程主题是大纲里面，我们好好的去学习。我们在这一方面供应新生命成长因素，因此使我们心意不断更新而变化。另外一方面，那就是在外面要天天背起十字架，这个很重要的。弟兄姊妹，天天背起十字架，姊妹，你可不可以跟我讲，你怎么来叫天天背起十字架？
就是碰到心里不高兴的事情，比如什么人说了什么话让你心里不高兴呢？我自然的就是抱怨、烦躁，或者是对对方不满，这就活在我里面，这就是我的十字架。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以后，慢慢的就操练心窍习练的
成长。等等等等，你刚刚我还没听清楚，什么叫做你的十字架？
就是碰到让我不高兴的事情，比如我的朋友在背后说了我什么坏话，让我知道了，那我心里就会很不高兴。
好，你的意思就是说，我每天任何碰到我不高兴的事情，都是我的十字架，是吗？对，弟兄姊妹，请注意，任何一件事情都是我的十字架。你不要去问他的理由的，你不需要的。我们一碰到事情就马上哈打电话，东打西打，东问西问，东诉苦西讲话。我们先到主的面前嘛，你可以跟弟兄姊妹交通，但交通的目的还是到主的面前，不是叫你鸣冤叫屈的。主，我赞美你，这都是造就我圣洁的品格，我谢谢你。所以我们今天是通过天天的十字架。好，你刚刚讲好，每天都有十字架，那么应该怎样正确的背起十字架呢？
就是把这件事情拿到摆到主的面前来求告主。如果比如说我不能够放下，心里会有很多的论断啊、生气啊，就到神的面前来求告主，跟主讲我们怎么很苦，就是无法释放这件事情，求主的来拯救，愿主的爱、主的平安在我里面做主。
好，弟兄姊妹，是的，你可以跟弟兄姊妹交通，但是总的目的是我们可以把所有的问题都倾吐在主的面前。我不是一下就能接受，我不能接受，不能接受你也跟神讲，就说主啊，我接受不了嘛，我这个明明在冤枉我嘛，主啊，你要在我里面做主嘛，主你救我脱离自己嘛，我连脱离自己我恨都恨死了，我对他这么好他还说我不好，我不是很生气吗？你就是承认我不能够做了。你在天天背起十字架，当你碰到这些不如你意、不合你愿，像你刚刚说，比方人家说你坏话，这说坏话我放不掉，因为我对他这么好，他还说我坏话，对不对？那我心里真的放不下。但是你放不下你是事实，你也不能够假装放下了。放不下是谁放不下？还是我放不下？所以主啊，我在你面前我承认我这个人我不能，我连放下的能力都没有。主啊，我知道我应该放下，但是我放不下呀。主啊， 求你自己给我力量，给我信心，让我相信你能在我身上做放下的工作。弟兄姊妹，这蛮重要的。我们为什么常常会恼怒人，我会怨恨人，因为我们就是觉得得不到对方应该给我的报答的时候，报偿的时候，我就会恼怒，我就会怨恨，就觉得人家不够朋友啊，对我怎么样。但是那在那个时候你放不下，我很生气很生气，你跟主讲，主啊，我非常的生气，他这样来对待我，我很想不通，主你救我，你救我啊，救我，还是很苦，还是很苦，主啊，我没有力量，我放不下，但是求你给我信心，让我知道你必在我身上会做放下的工作。主啊，我连这个信心也没有，主你自己给我里面的力量刚强，你给我信心，就是这样。主好，我相信我不能做，我放不下，但是我感谢你，你必会放下我，因为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他不做成他不会休息的，神不做成他不会休息。你相信不相信，只要你有心愿，愿意放下，神在你身上必做成放下的工作。弟兄姊妹，这心智上的拣选也很重要的。主，我愿意逃离的喜悦，我愿意做新生命成长的道路。主啊，我不要凭自己，我有的时候还生气，还觉得还很过瘾，要生气，一直一生气下去，撒旦就是借着思想做渠道，让我们生气，生气了让我们与主疏远，对不对？所以主啊，我把这事交给你，主你都知道我一切的痛苦，主我把自己仰望你，主啊，我放不下，我赞美你，我相信你会在我身上完成放下的工作。嘿，我自己经历好几次，当我这样的时候，我倒放下了，我真的承认放不下，我倒放下了。所以十字架，这十字架的功，天天背起十字架，这就让我们新生命。我放下了，我放下了以后，那我就随圣灵而行，里面就非常的释放，生命就成长起来。所以新生命是靠圣灵入门，是靠圣灵成全的，不是靠肉身啊。那么人家就劝你了，哎呀不要生气了，哎呀天父怎么爱你们，你也要爱别人啊。那很多圣经话来教导你，劝勉你都很好，但是我老是跟你讲，你不要期待你一劝勉他就会听，你一劝勉他就会，但是当你就为他祷告，主啊，求你给他里面的力量刚强，求你给他里面的力量刚强，能接受主的话，接受主的话，哦主啊，来接受与主联合，接受与主。我自己感觉走十字架的道路，除了求主救我以外，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主，我求你在我里面做放下的工作。因为连放下，求主救我脱离自己，这个工作全部都是主做的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。就主，你就高举主才能做成，你不高举主都没有办法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所以当我们主啊，你救我，你救我，我就仰望你的怜悯，仰望，哎，你这样，你生命慢慢就成长了。我们感谢主。所以神今天借着这个主耶稣出死入生法，使我们这些原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，他叫我们活过来，而且又借着天天的十字架。其实天天的十字架跟出死入生法有关系吗？
有啊
呀，就是天天的十字架，就是天天我碰到的事情。因为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造就生命成长的计划，因此这个生命成长的计划是包括我们里面心意更新变化，外面跟着天天的十字架，就是天天临到我的事，每一件事都是神许可的，都是神造就我圣洁品格的，借着这两面的事情，让我与求告主名，与耶稣的出死入生法，与耶稣的十字架联合，那因此我就出死入生，不断的是记出死入生，对不对？你得救的时候出死入生，得到耶稣像婴孩的生命在我里面，以后不断的出死入生，不断的主啊主啊， 我感谢你，我什么都不能，我仰望你做吧，主啊，你做吧。你碰到十字架，主啊，我连不生气的力量都没有，你在我身上去做。当你这样的时候，你就不断的实际的出死入生，出死入生，生命就这样成长，新生命就这样健康成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为什么要画这个拉撒路的这个裹尸布的这一个图呢？这个图的意思就是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像拉撒路在坟墓里面倒在坟墓里面，它是裹尸布，是裹着裹尸布，就是代表我们的旧人旧性情。而当它出来的时候，里面是有新生命的，但是还是裹尸布裹在身上。所以主罪恶走，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主，主耶稣说解开叫他走，解开叫他走，就是叫你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主，而不是叫你说你要靠自己努力好好的来搞造搞造自己，好好的要做到好基督徒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解开叫他走的意思就是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主。好，那如果你不走解开叫他走，那我过去很长久以来的错误途径是什么呢？那我就是在裹尸布外面一直立了许多不可拿不可藏不可摸的规条，把自己捆得紧紧的，不给人家看，这个没有解开。这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就做得很苦了。所以我说最高兴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是得救重生的时候。但是到以后越是要侍奉主的时候，很高兴，侍奉很高兴，但是跟家里跟同工为什么问题那么多？为什么有这个意见那个看法？为什么有那么多？那这有矛盾吗？不是说基督教你自由就真自由，你哪里有自由呢？你哪里有快乐呢？你哪里有满足的喜乐永远福乐呢？为什么我们路走错了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以弗所书二章一节到十节，或者说新生命课程二十六讲也好，其实我们的重点中心是讲怎样解开叫他走，那要走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主。那么这样就是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越走越明，直到日午。这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这是主在基督耶稣里给我们造成的。好，
为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。
所以我们得救重生以后，不是是说要按我认为的热心来讨神的喜悦，你不可能。所以你认为的热心，我过去长久以来的热心，就是我怎样做要讨神的喜悦。今天我们刚刚已经讲很清楚，我们就是主啊，我要讨你的喜悦，连我要讨你的喜悦也不是要你想方设法的。我要祷告主，你要我做什么？哦，包括我们要在晚上上的侍奉，主你要我们怎么做？主你自己吩咐，你来画图。大卫王对所罗门说，这圣殿的图画是耶和华亲手画出来的，但愿我每天的生活主都是你亲手画出来的。约柜不是用车子推，是用抬，让我们每天借着祷告抬抬抬，把神要我做的事情抬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不能够不可以按我们以为的热心，我认为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我们一定要按着神的意思。
我们得救重生以后，是不是可以按我们认为的热心来讨神的喜悦？什么是要讨神的喜悦的真知识？
真知识就是什么？现在活着的不是我，是耶稣在我里面活。过去我以为要想讨神喜悦，就是我要怎么做。现在要说不是你要怎么做，你要问神，神要怎么做？因为是基督是你的生命，要让基督在你里面来做。所以我们感谢主。
神预备叫我们所行的善是指什么？
所以神要叫我们行的善，就是神预备叫我行的，也就是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。你今天不是你要做什么，我认为怎么样叫好就是好，还是按照一般的原则，按照普通的常识嘛，应该这样做嘛，按照圣经的原则应该那样做嘛。弟兄姊妹不要听错了，不要以为说我不按圣经的原则。我们行道，我已经讲过，行道不是行圣经怎么讲我就怎么做，我们行道是把主的道接到头脑里听到，以后接到心里信道， 以后圣灵感动出来的话，恩膏的教训，那么去行。所以行道是行恩膏的教训。所以到底我们要做什么呢？我们所行的善是什么呢？行善就是，事实上你要行什么，就是行恩膏的教训，就是行圣灵的意思，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如果主要你看门，你说不，我要在哪里扫地，你说哎呦扫地重要，扫地累，看门很轻松，我不要看门，我扫地，这并不是神要你行的。今天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供养的自由。神不在乎你做什么，神在乎你顺命，顺服更顺服，恐惧战兢，做成得救的功夫。凡所行的，不发怨言，起争论，好叫你们在这时代里面好像明光照耀。求主自己祝福和带领。所以让我们看见行善是神要叫我做什么。所以你要问问神，因为里面是应该是耶稣做主嘛，既然是耶稣做主，你就问耶稣，你要我做什么。
神预备叫我们所行的善的源头、途径以及目标是什么？
姊妹，你能回答吗？
源头就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途径呢就是借着求告主名，目标呢就是顺靠圣灵而行。
好，我们神要我们做的，我们的就是要我们途径是要求告主名，其实就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来让基督在我们的身上做成他的一切，我们就是要来讨他的喜悦。是的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叫我们预备行的。我们全部都是神做的，都是本乎恩因着信。所以以弗所说这就是本乎恩因着信，不是你做什么，这是神所赐的。对的，神的恩典是神所赐的，神给我有这样的信心也是神所赐的，给我们这样道路也是神所赐的。我们就是求告认定他，我们认定他在我们这一边。弟兄姊妹，在心智上要有受苦的心智，因为被十字架不如你意不合你愿的东西，你不高兴的呀，对不对？在你的理智上做什么？做什么？我要给人家欺负啊？为什么？这个道理讲不通的呀。弟兄姊妹，要有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，这个很重要。要受苦，我愿意受苦。主，我不明白，但是我知道，我把这事交给你，不是不给你讲话的机会，交给主，让主来为你讲话，主做你的代理人讲话好不好呢？主来管理好不好呢？对不对？主来成全一切好不好呢？所以今天让我们的眼目单单仰望主，仆人的眼睛怎样仰望主人的手，使女的眼睛怎样仰望祖母的手，让我们的眼目单单仰望他。所以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里做成。好，我们就讲到这里，我们祷告。哦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奇妙的主，奇妙的主，奇妙的主。哦主啊，你就是这样的来把这个败坏悖逆的人类，要来把我们造成新造的人，而且你让这个新造的人也渐渐长大，健康成长，好让我们能够恢复在亚当里失去神的形象。哦主啊，与基督一同掌权。哦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求圣灵你不断将这个真理启示我们，让我们走在这一个健康成长的路，让我们听见主耶稣的话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。主啊，让我们听见你的话，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，一点都不在乎我们自己做什么。主，求你给我们顺服更顺服，恐惧战兢，做成得救的功夫。凡所行的，不发怨言，起争论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，阿门。